各位精进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有一句话说，精进的那女人是最美的。所以呢，只要大家在佛法上用功的话，本来就是说做世间的事业也是要很努力嘛，哈。然后呢，何况是这个出世间的事业？如果你在这个出世间的事业上面呢努力的话，很可能就是你这一辈子获得安乐，下一辈子呢也是一样获得安乐，哈。所以呢，要大家在这个佛法上应该要更努力、更用功，哈。比起世间的事业要更努力，哈。世间其实是带给我们的，只是这一起生命的一个生死轮回安乐的部分。但是呢，毕竟是生死轮回，就是有为法嘛，马上就会消失掉了，啊，就说马上其实就是一起生命当中，你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生命结束以后呢，你带不走的，甚至有可能就是你带不走，还引生很多很多的后患。所以呢，我们要在佛法上用功，佛法上用功所累积的福报，所累积的智慧，就是会让你带向生生世世往更好的地方，然后生生世世福报会增加，哈。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佛陀，他过去一生是怎么在这个修行道上用功嘛，就是在佛法上，哈。当然你要说他不是在佛法上用功，但是呢，其实他是他把他用功的过程，哈，然后呢把它说出来，然后佛陀说出来的就是佛法嘛。那我们现在呢，要跟着佛陀的足迹走的话，就是要从法上下功夫，哦，所以呢，我们看看他之前是怎么做。那现在呢，我们上礼拜大概是把整个世间法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兄弟互相争世间的财产这个部分嘛，哦，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世间的财产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互相争夺，因为财产每个人都想要，如果还没有了悟空性的话，大家都不会嫌财产太多，所以呢越多越好。但是呢，偏偏你要想到，其实世间的财产是根本都是让我们产生一种争执的一个争端的话，那有什么才能够让我们产生真正获得的安乐呢？他这边就特别举，就说不只是外面的人要跟我们争财产嘛，哈，所以呢，在那个第九页的这个故事嘛，哈，他说不只是兄弟会互相争财产嘛，甚至呢，在过去世就曾经有过这个部分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内身体，自己身体里面的各种事，哈，就是各个部分，像我们现在讲说各个配备都会互相争功夺利，哈。所以呢，你不要想到说，哎呀，怎么我的师兄都没办法体谅我，我的儿子都没办法体谅我，我的女儿都这么的违逆我，那没什么嘛。你看你自己身上的六根六识，他都没办法互相协调了，那何况是身外的啊？那从这边体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说，啊，干脆从我自己一心上来下功夫就好。就不要往外求，哈。所以呢，这边就特别讲到说，哎，很多就是从这边体会到啊，终于觉得说，哎，这个功德呢，还是一样要从修行下手。所以呢，真正的发心修行以后，证得阿罗汉果，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正式进入第十页下一个故事，就是长寿王经。当你会看到长寿王经的时候呢，不要被这个经名，哦，就是误导了，以为这个地方是教我们怎么样长寿。当然也有可能嘛，会引申出怎么样能够产生长寿嘛。但是呢，这边是说有一个国王的名字叫做长寿王，长寿，所以呢他就写他的故事，所以讲长寿王经，哦。第十页有没有人没有讲义？有吗？齁，好，那这边呢一样，它是经文的构造，齁，就是六成就嘛，我闻如是，如是我闻，齁，就是六成就，就是为了让我们后面的佛弟子呢 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就知道说啊，这个就是佛法哦。就是阿难姐说，我曾经在某个时候呢，听闻到佛陀是这么说嘛，所以这个是佛陀说的。这边他讲说，阿难是这样子从佛陀那边听闻过来的嘛，那佛陀是这么说哈、哦，所以呢，怎么说呢？他就说那时候哦，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然后呢，佛陀在舍卫国七宿几孤独园，好，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第一个阿难实际上听闻嘛，所以是闻成就啊、哦。那如是就是等于佛陀说的法就是这样子嘛，哈、哦。然后呢，一时就是时间上他也标出来，就说因缘和合的那个时候。然后呢，说法的主角就是佛陀，所以佛陀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初成就、哦、就是说在舍卫国七宿几孤独园这里。然后呢，这时候呢有很多人嘛、哦、就是说有他的长随众，所以呢佛陀这时候就告诉比丘，所以呢这边也有一个众成就嘛，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等于说用六成就来取信，让我们就说哎，后面的人听起来就说嗯，这个真的是佛陀说的、哦、然后这时候呢前面还有位置吗？前面也有位置啊。嘿，那佛陀呢就是这样子告诉比丘、哦、第十页，他说以前有一个菩萨当国王，当一个这个国家呢很大，那大的话不见得就像现在就说我们以土地来讲嘛，很可能就是物产丰富，然后呢人民很多这样子，所以叫做大嘛、哦，他就说他当一个大国王，然后这个国王的名字就叫做长寿、哦、那长寿王呢有一个儿子，就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他有太子，名字就叫做长生、哦、一个长寿一个长生嘛，这个取名字也很会取对不对、哦、第十页，然后呢王治国以政，这个长寿王呢就是治理国家、哦、然后呢以就是以道，这个政就是说政治的方法哈，然后呢就是非常讲求就是说道德的部分嘛，以政治的部分来讲，不是说非法治国哈，所以呢他说以政，然后刀杖之脑不加利民，就是对于国家的那个官吏呢或是人民呢，绝对不会用刀子或是那个。处罚的那些工具来让人民脑产生脑害，所以呢当时那个国家呢是风雨时节五谷丰收、哦、就是这时候呢就是说风调雨顺的意思，风调雨顺民生安乐，如果用现代语词来解释就是这样、哦、然后呢有邻国王自行暴虐、哦、就是说他的国家隔壁的一个国家，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台湾的隔壁、啊、当然是台湾海峡嘛、哦、台湾海峡的隔壁又还有那个日本、哦、韩国那些嘛、哦、就是这样子叫做邻国嘛、哦、他说邻国呢，邻国的国王他治理人民是很残酷的、哦、所以呢自行暴虐、哦、然后不修政治，国民贫困，就是说因为他不是依法来治国，他就是随着他是一言堂嘛，就是我就是圣旨嘛，所以呢变成是说他不修政治、哦、就是说不会依着这个政法来治理人民，所以呢人民就是活在那边，因为在那边获得的所有的那个什么农作物他就全部要缴国库嘛，所以呢就很贫困，然后呢就为旁臣曰、哦、那个国王呢就邻国的国王呢就跟旁边的臣子就讲说、哎、我闻长寿王国去世不远，世劳丰乐而无宾格之辈，我欲王比攻夺其国，唯可得否？他就说我听说长寿王国嘛就是在我们这附近嘛，离我们这里不远，世又是我的这里嘛、哦、是一般古语的那个意思就是这的意思、哦、去我们这里离开我们这里不是很远嘛、哦、然后呢那边呢物产丰富、哦、然后人民很快乐嘛很安乐，
然后他们呢又没有特别的那个军备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他不用刀杖来加之人民嘛，所以呢他也不会用武力去侵夺别的国家，所以呢就没有那个军没有那个军防的设施嘛、哦、所以呢这时候邻国的国王因为他是暴虐之国，然后贪得无厌嘛，他就说我这时候呢想要去攻打他的国度，这样子好不好呢？有没有办法获得呢？他就问旁边的那个臣子嘛，那旁边的臣子就讲说因为要顺着这个王的意思，如果不顺的话王马上就让他毙命了嘛，所以呢这时候那个臣子呢就顺着王的意思说好啊，非常好，大善、哦、非常好。于是呢这个王就兴兵就开始准备兵队，然后呢就要攻打了，然后就走到长寿王的国界去了，就走到那个国跟国之间的一个边界去了、哦、这边就开始我们就想到已经开始那两军、哦、当然可能没有两军嘛，这个军队就浩浩荡荡的走到那个国界那边了，那怎么办？前面一个国度呢根本都没有这个作战的一个准备，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他就浩浩荡荡的开到那边，如果是你会怎样？你是那里的国民的话你会怎么样？一定是很紧张嘛，对不对、哦、那糟糕怎么办？战争的话必死无疑，所以呢借上利民走行白王曰、哦、就是说那个国度的人民呢官吏呢就看到这种情形，赶快就跑去告诉长寿王了，他说彼贪王兴兵而来，欲攻明王之国，唯愿备御、哦、他说你看那个很贪婪无厌的这个王呢已经带领了一批军队来了，然后就是想要攻打你这个圣王，明王就是说很尊称王的那个称呼嘛，就是说要攻打我们的国家了，希望你赶快准备吧，你要准备好、哦、备御，就是御就是预备的意思嘛、哦、当然说预备跟备御它其实是一样嘛、哦、那长寿王呢就召起群使臣而告之曰，彼所以来者但贪我国人民仓谷珍宝耳，若与其战必伤无名、哦、他就说就是召集那些所有的群就是很多的意思，所有的臣子，然后告诉他们就说他们所以来就是对方那个贪王来的那个用意呢只是要贪得我们的人民里头的仓库里面所有的珍宝、哦、因为我们是物产丰富嘛，人民安乐嘛，所以呢他是想要贪得这个。那如果我们开始准备作战的时候呢一定会伤到我们的人民、哦、必伤无名嘛，夫真国杀民无不为也。如果这样子的话，为了跟那个对方这样打战，争就是争夺嘛、哦、就是无一般我们佛教所讲的无争就是彼此不争不互相争夺。那现在呢他说对方的国度要来跟我们争夺了嘛、哦、要来侵略我们的话，那我如果再跟他作对的话就是争国嘛，这样必定会让我们的人民受到伤害嘛，一定会杀死这些人民嘛，那我不做这种事情。那群臣就说那臣等皆晓习战法，必能胜彼，不使明王之兵为彼所侵也。他说哎呀你不用那么担心嘛，我们齁、哦、臣等就是那个臣子自己讲我们嘛齁、哦、我们通通都是非常精通这个作战的方法嘛，那我们一定有办法胜过他们的、哦、不会使你明王还是一样指对方的、哦、就是跟王讲话嘛，不会使你的兵、哦、被他们所侵略嘛，所侵害。人家说王担心的就是说人民被他的那个贪王的那个侵夺嘛、哦、他就说我们一定不会让对方得逞的意思。那王就说若我胜彼即有死伤，彼兵我民俱习受命，爱我害彼贤者不为也。好、哦、从这边来看的话，这个长寿王的对答 他可能就是不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国民，还考虑到对方嘛，他就说如果我战胜他们，那就会有死伤嘛，因为战嘛，战就是彼此打仗嘛，就一定会有死或是受伤的。那对方的军队或是我的人民其实都一样嘛，都是很爱惜寿命的，很爱惜自己的生命。那爱我害彼，如果是说我只珍惜我们爱惜我们的人民，然后害对方的军队的那个生命的话，这是一个有贤能的，贤能的人是不会这样做。所以到这边有没有听出那个长寿王的心啊？其实是他不只是关心到自己嘛，而且还关心到对方哈。然后呢，群臣不听，流亡于宫，乃至相与于外发兵，出往界上，逆而拒之。好，这时候这个王虽然是这样子告诉那些臣子，但是呢，那些臣子还是没有听王的话嘛，因为他就说，那我们总不能坐在这边等死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想到说，啊，为了保护这个王的话，保护这个国家的话，所以呢，他还是把就是互相约好，然后呢，就在外面就开始带领军队嘛，哈，发兵哈，就是准筹募军队，然后呢，就开始到那个国跟国的界上那个界限那边哈，然后就你敢上来，我就变变嘛，哈。就是不让他侵夺的意思，就是逆而拒之，就是抵抗。所以到这边你就可以想到，从这边来看的话，真的战争哪一个会获得胜利，在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说最好是我们胜利嘛，然后呢，或是说那个黑白开始在那边争夺，我们在那边下棋的时候不是有黑白嘛，开始争夺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旁边，哈，我是爸爸这一国，然后他是妈妈那一国，然后爸爸跟妈妈在打，在开始他说将还有帅那些，我记得我小时候都会这样子嘛，啊，然后这个下去，这个下去，我们都会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这赢的话就好高兴嘛，哈，但是我们的人的心态都这样子，但是长寿王跟我们就很不一样，他就说怎么样，只要有战争都会有损伤，那有损伤的话，我们都爱惜我的生命，那别人他也是会爱惜他的生命，那通通都一样嘛，只要是有损伤，不管是谁的话，这个都是一种那个杀生的行为嘛，那一个贤能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嘛，不会为了获得自己获得利益然后让对方受伤嘛，所以呢，他就说贤者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呢，如果一个护王很心切的人，他就说哎呀，我们的王就是这么慈悲嘛，算了算了，我这样子讲他不听，那我还是来做我的这个部分嘛，该尽我臣子本来就是要保护王嘛，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他的事情了。那你们认为这个行为这样好不好？如果今天像这样子嘛，就是说明明有人就来勒索钟会法师嘛，他说钟法师，我现在呢给你两条路选，看你是要命嘛，还是你要就是从此以后呢你就不要出现在这个台北市，好，那你现在你听到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办？你也知道啊，在这边他来你们都看到了嘛，那你怎么办？那我心里想说，哎，奇怪，我是出家人，我要命还是不要在台北出现嘛，哈。但是想一想，就是说对方他有他的用意嘛，那我就说，我就静静的就不回答，然后下来走了以后呢，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嘛，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在讨论怎么办，这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哈。然后你就说，你一定要诉诸法律啦，哈哈。因为什么？这个必须要告他啦，这个就是就是恐吓嘛，哈。然后我说不要嘛，因为毕竟他是烦恼嘛，我们众生还没有了悟空性之前，一定会有烦恼嘛。那烦恼你还是要让他烦恼解除，所以呢，你要从各种方法来帮他嘛，不是说我们诉诸法律。诉诸法律的意思就是怎么样？看谁胜嘛，谁胜谁就可以获得赔偿嘛，然后呢谁就必须抓去关嘛。我说我也不想让人家关， 我也不想让媒体出现在这边嘛，然后呢一个学佛学到这样子的话，我也不忍心伤害他。那你就说不管，那我就自己主动去按铃申告。然后当然你是保护我嘛，但是实际上不太理想嘛，对不对、哦、因为真正的学佛不是这样子嘛。他这边这个长寿王的意思也是这样，他说真正一个人王治国的话，他绝对不是要动用这个兵力的部分。然后呢这个国土，因为其实人王他知道嘛，他这个国土其实是属于世间法，世间法还是会无常的嘛、哦、那这边他就他这个臣子这样做，然后我们看长寿王怎么讲嘛、哦、因为长寿王因为既然是当王，他一定后面都会知道嘛，那我们看他怎么讲。我今天早上就听到一个菩萨跟我讲，他说师父前面讲的后面讲的都比较好像比较不容易理解嘛，长寿王经比较容易理解、哦、所以我就想说这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就讲快一点嘛。当然我后面是讲一个说因为是有心事标点，我们从心事标点来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没有加上标点，我们怎么标都是很困难嘛。所以呢我们就想看看、哦、就是因为他已经加上标点，因为这个经文很长，所以我给他附上标点大家好解读。那我们就看一下嘛，第八行第七行、哦、长寿王就告诉那个长生太子，他太子的名字嘛，他儿子就告诉他，他说彼贪我国故来攻我，今群臣与我故欲逆而拒之，夫两敌相向必有缺伤，今欲与汝伪俱伪国去亡去。太子言弄，然后即父子共于城而出，又引三间。他这边长寿王他就说告诉他的儿子，他就说对方呢是因为要贪得我们的国家，所以来攻打我们这个国家嘛，好、哦、来攻打我。但是呢这些我们的臣子呢也因为要保护我，所以呢就去抵抗了、哦、但是呢两个军队互相作战的话，一定会有受伤嘛，一定会有损伤，缺伤就是损伤。那我现在呢就想说他们都是为了我嘛，那如果我死还是为了你嘛，因为你下来就要当王啊。所以呢我现在想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两个聚就是通通嘛，通通都把国家丢下割下伪国嘛，就是丢下这个暂时割下这个国家，然后呢我们逃亡，我们到别的地方逃亡去。那太子呢他的儿子就说好弄好。然后于是呢父子两个人就离开这个国度，城就是国度嘛，离开这个国度出去嘛，然后躲在那个山间里，躲在那个山里面森林里。所以呢这个王的做法其实很绝嘛，你们都是为了我，那干脆我离开就好了嘛，所以跟刚才一样，你们都为了我，那干脆我躲起来就好了。好，那第十行他就讲，于是贪王遂入齐国，募求长寿王金千金钱千万。长寿王后日出于道边树下坐。好，他这边就讲到说其实到据点就应该结束嘛，好，他说这时候呢贪王就进来了他们的国度了，就打进来了嘛，好，因为那个王就跑掉了，王跟太子都跑掉，所以呢那个臣子呢也不用去抵抗了嘛，反正他本来要抵抗的意思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王嘛，那现在王跟太子都跑掉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保护了，所以呢那个贪王呢就进入这个国度来了。但是进入国度他就是要抓王，结果抓不到嘛，抓不到就开始捉拿起事，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就写说谁能够活捉这个长寿王的话，我就赏他黄金千金、哦、不是千两、哦、他是千金，然后呢银子呢一千万，然后 就这样子嘛，就这个悬赏启示就挂在那边，全国的人民都可以获得，你想要发财的话都可以做嘛齁。然后长舍王本来是躲在山里面嘛，结果呢后来就是说躲在山里面以后好久了，有一天嘛齁，就到这个树路边来，然后就坐在这个树下嘛齁，因为然后就有一个远方婆罗门来遇袭于树下啊、哦、然后呢也有一个婆罗门啊、哦、就是宗教师嘛啊、哦、从远地方来，然后呢也在那个树下休息，然后就问长寿王说，清何处人也，缘何在此啊、哦、何缘在此，他说你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呢，什么因缘你会在这里呢，因为这山里面应该是一个修行人的地方，修行人住的嘛，啊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什么因缘你会在这山里面嘛齁、哦、然后王就告诉他，我此不中人也，我来到此系耳，他就说我是这一个国度里面的人，然后是偶尔来到这边游玩齁、哦、那长寿王又就问婆罗门说，贤者从何所来，将欲所知，他就说那你呢是从哪个地方来，然后又想到哪个地方去呢，那婆罗门就说，我远国贫鄙之道士，遥闻此国长寿王好喜布施，周济贫累，无故远来，欲从祈求用智生活、哦、就说我是从那个很远的那一个国度嘛，就是他的邻国嘛，因为那刚才我们讲那个邻国的人民呢很贫困嘛、哦、所以呢我是那边很贫困的里头的一个修道的人、哦、道士嘛，修行人，所以讲婆罗门嘛、哦、然后呢就听到说这个国度里头长寿王呢很欢喜布施嘛、哦、喜欢布施，然后喜欢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或是贫穷就是那个瘦弱的人嘛，所以呢我从远地方来就想要跟他祈求一些能够用来生活上面滋生的用具的东西嘛，不知王意已经云何、哦、不知道你的意思、哦、你现在怎么样嘛，卿是国人，听闻其意于今何如、哦、就说你是这个国度的人，然后你一定知道他的意思嘛，所以呢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不知道王现在怎么样嘛，故肯布施佛也，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肯不肯布施嘛、哦、然后王莫自念、哦、王这时候呢就开始心里就自己就默默的在想嘛、哦、不敢表达嘛，因为对方就讲说，哎，你既然是这个国度的人，那你一定是认识你们的王嘛，那你们的王以前就是他的个性呢就是很喜欢布施嘛齁、哦、那应该是知道他的那个内心嘛齁、哦、那现在呢不晓得怎么样嘛，不知道他现在还肯不肯布施嘛齁、哦、这段话的那个标点呢可能你们要稍微斟酌一下嘛齁、哦、可能不是那么多问号齁、哦、你要再稍微斟酌一下齁、哦，然后呢王这时候也想说，只用我故从远来，指我是国道无所得，而当空去，甚可哀念、哦、然后王呢这时候呢就心里就这么想，他呢是因为我所以从远地方来嘛，